家人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打开以赛亚书32章18节，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。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，安稳的住处，平静的安歇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再来敬拜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谢谢你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美好生命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天父啊，我们真正爱你，不管是在私下或公开的祷告里，我们都要大大称谢赞美你的美名。圣灵啊，让我们能日夜都举起忠贞的手，恒切祷告，追求忠诚及公义，求你透过我来散发出你的荣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向你的言语，
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最近不断地听到许多的灾难、战乱，人在一夕之间失去生命，失去挚爱，失去家园，失去所有。失去家园可以重建，但是属实的生命失去之后，永恒的生命究竟在哪里呢？有许多的科学家认为，想要证明人可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永远活着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现今最先进的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个事实。在1976年8月的《读者文摘》曾经报道一位古罗斯博士，他长期以来所研究死亡的成果。古罗斯博士没有任何的宗教或哲学的背景，他是一位实事求是的医生和科学家，但是他却说人在死后会有永恒的生命。因为根据他的研究和调查，那些曾经被证实已经死亡却又活过来的人都说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了，只是以为自己在沉睡之中。他们被噪音吵醒，脱离了自己的身体，感觉好像是穿过了长长的隧道，看见家人在自己的身旁哭泣。他们试着想要和家人说话，但家人却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突然之间，有一道亮光把他们带到某人的面前，看见自己从前生活一幕一幕地闪过。正在看的时候，他们又回到自己的身体。圣经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，而那位在他们面前的就是耶稣。在那里，他们会被分成两边，也就是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。得救的人将会到天国去，而没有得救的人则会到地狱去。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耶稣所提到的就是永恒的居所，他不是世上暂时的住所。耶稣说他会在天上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，这表示他会造访每一个相信他的人，并且将他们带到天上去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世界的灾难只会越来越大，我们看到幕后的景况越发的显明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度过一日，但谁也不敢保证明日能在俗世安在。真正的保证是在耶稣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死后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人在世上不过数十年，寿命长久的也不过百年余，而永恒只是无止境。属世的战争、灾难和天然灾害可能一夕之间使人无家可归，生命无存。但是倘若我们若信耶稣，而无论你有什么的罪恶和软弱，或是多么的不配， 只要你愿意接受他为救主，他就会赐给你永恒的生命，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及福乐。倘若在属世已分别的家人能在永恒中重逢，那才是真正的好的无比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慈爱又有怜悯的大君王啊，感谢你借着基督的宝血使我称义，能接纳我。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使我们是大大蒙福，并且能够蒙受你极度的恩宠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赞美你，我尊崇你是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你也掌管万有。我感谢你常与我同在，并且永不丢弃我。父啊，赦免我们为着自己的生活便利，为着名和利，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环境和次序。你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管理，而我们却使土地生灵涂炭，灵魂从地土向你而哀告。父啊，赦免我们的自私自利，对于许多社会现象，除了指指点点，却毫无作为。更可怕的是，许多人对于自我生命价值也感到无所谓。父啊，对于这种心思意念的瑕疵，这种慢性的社会扼杀，使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免不了继续遭受风暴。父神啊，有你的话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你要再一次震动天地、沧海与旱地，也要震动万国。我们看到地上的邦国面临战争、困苦、刀剑、哀伤。主啊，你的日子近了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警醒和更多的祷告来预备自己。求主赐给我忧伤痛悔的心，能够彻底认罪悔改，使我能够守节心清来寻求你的面，好叫我的祷告能够达到你的面前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宽容了我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万人得救。父啊，求你端正我们掌舵的心，让我们先为自己的灵魂兴盛祷告。当我的灵魂兴盛时，你将掌管我的一切处境，即使我的一盏小烛光也足以照亮周边的人心，赐给我们行出基督的馨香。不是人因我们而跌倒，恩膏我们的口能说出苏醒人心的话语，能植入人恶，使人实心换作肉做的心，使我们真明白和盼望那永恒的居所，认识耶和华为大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